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15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克拉丽来到古老大宅的附近一座庭园，他们看见了一座亭子，而里面还有一座坟墓，而坟墓上的名字和留下的讯息更是让他们大为吃惊。来听今天的故事，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15集，神秘老人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谈，不知不觉已经穿过森林，走上小丘。到达池边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迪马良检察官正指挥着刑警，对这栋古老大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严密的搜查。他们不知不觉走到了荒凉的庭园边缘，那儿有一道古老的墙垣，用那把古董钥匙打开木门走出去。不远处还有一道古老的墙垣和木门。
对面是住宅吧？
没错，但是现在没有人住了。
上尉打量了钥匙孔和木门之后，掏出古董钥匙插进锁孔里一转，木门就开了。
哎呀，用同一把钥匙竟然可以打开，而且这钥匙孔里还有油呢，好像有人经常出入此地，我真是奇怪。
木门外面杂草丛生，有一条人走出来的小径，弯弯曲曲通向前方，一定有人时常在这儿走动。两人屏住气息，留意周围，一步步向前走。不久，他们看见一条小径通往一个小丘，丘上有一间古屋，门窗紧闭。两人绕过古屋，来到房门前，房门紧闭着。从房门到大门之间有一条石子铺的路，大门也是关得紧紧的。房门旁边是露台，在过去有一个五角亭，在五根石柱间装有栅栏，看起来像一座小塔，使人见了更加恐怖。而亭上的门则是敞开的。贝巴上尉和克拉丽两个人战战兢兢地向门里窥视，亭子中央是一座坟墓，坟前有一个专供吊祭用的木台，木台左边的栅栏上悬挂着用象牙雕刻耶稣像的十字架，右边挂有镶金的紫水晶串珠。贝巴上尉低声自语：
哎呀，这里也有紫水晶啊。
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。平滑的墓碑上有19个镶着宝石的珍贵花圈，上面都刻有年月日，显示在19年间每年送来一个花圈。上尉把花圈移开，两人看清楚石碑，同时吓了一跳。平滑的墓碑上已经有了绿色苔藓，墓碑上面全是金字，是这样写的：派托利士与科拉利长眠于此，两人被杀于1895年4月14日，我是为两人复仇。他们看了之后面面相觑，吓得面无血色。奇怪，派托利士与科拉利，这不就是他们两人的名字吗？由于恐惧和突如其来的发现，使得克拉丽瘫软在那祭拜用的木台上，上尉急忙加以安慰。等克拉丽镇定下来，他才说：
奇怪了，19年前的1895年4月14号正是家父的忌日啊。
啊， 我母亲也是在1895年去世的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小，正确日期已经记不清了。
令堂的名字是
瑞芝，
我父亲的名字是阿满。如此说来，这并不是我们父母亲的坟墓，一定是和我们同名的人在1895年4月14日遭到某人杀害。一位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发誓要为他们报仇，替他们修筑了坟墓，而且每年前来献花，向坟墓里面的人表达复仇的心意。从杂草中已经踏出的小径和门锁上有油这些迹象来看，这人显然是从你家前来这里。那又会是谁呢？让我查查看呢。
又是一个新的发现，两人急忙返回家中。之后上尉便独自出去了，他在回到古宅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。克拉丽问，
调查的怎么样？
虽然我做了各种调查，可是不止不能解开谜题，甚至问题还越来越多。现在我先把已经调查清楚的事情说给你听。我先到区公所，又去了塞尔维亚公使馆调查你母亲的户籍资料。她是1895年4月14号去世的。
啊，那和墓碑上的日期一样。不过我妈妈的名字是瑞芝。
对的，她的全名是瑞芝·科拉利·欧德碧奇伯爵夫人，这个是在旧的户籍簿上查到的。
啊，那么妈妈是被人害死的，会是真的吗？
户籍资料簿上只写了死亡，并没有注明是被杀或什么原因。家父原住的区公所户籍资料上全名是阿满·派托利士·贝霸，也是注明在1895年4月14号死亡。
这家母和您的父亲一定都是被某人害死的，否则怎么会有那么一座坟墓呢？那绝不是偶然的，妈妈是被人杀害的。啊，我可怜的妈妈。
克拉丽哭倒在地，上尉怜悯地抚摸她的肩膀，用鼓励的口吻说，
快冷静下来，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多着呢，同时也必须调查我们父母的仇人到底是谁。这两天里我要专心查明这些问题，现在有些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一座坟墓的荒凉古屋原来是我爸爸的家，那是他在21年前买的，之后不到2年他就去世了，房子也卖掉了。那个买主就是希腊人肖恩·陶德吉士。
啊，陶德吉士就是那个老人肖恩啊。
对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。这个肖恩似乎是我爸爸的好朋友，他遵照我爸爸的遗嘱买下了这一间旧房子。我在英国留学期间常寄学费给我的就是他，在我成年之后把父亲剩下的20万法郎遗产还给我的也是一个叫做肖恩的人。
如此说来，肖恩一定知道杀害我们父母的凶手，所以才发誓要报仇。
是的，我父亲和你母亲原本是邻居，父亲丧偶，你母亲丧夫，两人因同病相怜而相爱。有一次你母亲一失手，把手里的串珠掉在石头上，把紫水晶的大珠子摔成了两半，所以他们就用黄金把紫水晶镶起来，一人各拿一半，作为爱情的信物。但是有人记恨他们的相爱，就害死他们。肖恩知道了这个内幕，决心要替朋友报仇。肖恩他看着我们长大，一直在暗中照顾我们，同时他还费尽心机要为我们的父母报仇，却不让我们知道。肖恩决心要由他一个人负起这个重责。
你认为我们这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会是谁呢？
我认为就是艾莎莉·贝伊。
哈，这么一来我不就嫁了杀害母亲的仇人吗？
你和他也不算真正的夫妻。艾莎莉为了霸占你家的财产，拿你当工具，所以让你住在这栋房子的别馆里。
那么，是肖恩杀死艾莎莉的吧？
应该不是，在你和肖恩去医院之后，艾莎莉才死，所以可能是被布尔涅夫他们四个人杀死的。
那么，和你通电话而被杀的人又是谁呢？
最初我还以为是肖恩，但是他现在还活着，说不定那是他拜托的人。哎，这件事情本来问肖恩就可以真相大白了，但很不幸他疯了。
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